第七章，神的智慧。神预备了荣耀的基业给每一个信徒，那基业包括管辖所有黑暗的势力，包括罪、贫穷、疾病和灵里死亡。但是为了使我们能使用我们在耶稣里的权柄，以便我们能成功的在每一个情况下抵挡魔鬼的计谋，我们属灵的理解力的眼睛需要被启发。信徒在基督里所继承的是神的智慧，而早前的时代他一直被隐藏着，直到通过耶稣基督显露出来。把握住那真理，行在神留给我们身为圣徒的基业的现实中，是立足在我们得胜的教会的位置里。这是一生中以王的身份统治的关键。以弗所书比圣经中任何一本书更完全地显示我们丰富的基业。以弗所书第一和第三章是受圣灵感动的祷告，可以应用在所有的信徒身上，因为那是圣灵赐给基督的肢体的。以弗所书一章16-23节说，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3章14-21节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如果你是信徒，你可以用这些祷告文来为自己祷告。你只需要将保罗所用的你、你的改成我、我的。在这些祷告中，圣灵要显明给信徒，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真知道他。神要显明什么有关耶稣基督的智慧和知识给信徒呢？圣灵要开启我们理解力的眼睛，去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已经完全胜过了撒旦， 要我们明白耶稣坐在宝座上对信徒的真正的意义。圣灵要显明给我们的智慧和知识，使信徒因拯救而能与基督一同作息。与基督同坐是有权柄和胜过撒旦的地位。神要我们看到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所拥有的权利和特权。阿们。段落标题：依照神的话语的启示。在1949年，我所牧养的一间教会，我花了很多额外的时间来祷告和寻求神。只要一有机会，我就用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里面的祷告文重复地为自己祷告。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绝不会失去他的启示和能力。圣灵通过保罗的信件，要身为信徒的你，为照亮你理解力的心眼来祷告。照亮一词的意思是照明或注满了亮光。英文圣经的另一个翻译是，祷告让你心中的眼睛注满亮光。以这些祷告文祷告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我在圣坛祷告的时候，主对我说，我要给你启示和异象。这是经过以这些祷告文为自己祷告数千遍后的成果。从神的话语而来的启示开始临到我，而且继续临到我。我所指的是与神的话语一致的启示。终于我向妻子诉说，这些年来我研究传的是什么道啊。我已经侍奉了14年，但是这6个月以这些祷告文为自己祷告以后，我从神的话语里得到许多的启示，而我像是个全新的人一般。这就是以弗所书1章所说的，真知道耶稣和明白神话的知识。在1947年和1948年的冬天，我开始得到那通过圣灵与神的话语一致的理解力。接着在50年代，我开始得到异象。从1950年到1959年，主耶稣亲自向我显现了8次。其中有3次，他用了1个半小时与我交谈，带给我更多有关神的话语的启示。神的灵给我的其中一个启示，是在耶稣基督里，信徒有在撒旦之上的权柄。其实，在1952年的异象里，当耶稣与我谈了1个半小时，我接受了许多关于魔鬼和邪灵的事情的理解力。这理解力是在应用这些祷告文，为我的心眼能被光照的祷告之后得到的。教会的头耶稣基督在那异象中赐给我圣经的真理，使信徒能明白关于撒旦的诡计和策略，而不会误入错误当中。由于信徒对撒旦的策略无知，所以撒旦才有机可乘。但是神的灵要信徒得到了解耶稣的智慧和启示和他的话语，以便我们的心眼能被光照，而知道他们在基督里的权柄。神要信徒知道，他们不再属于撒旦，因为他们已脱离了黑暗的权势。神要基督的肢体知道，我们不是被击败的教会，我们是得胜的教会。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有权柄胜过魔鬼。当我们的心眼被光照，我们就能够在世上以得胜的教会的姿态站立在我们的权柄地位上。阿们。段落标题：耶稣的权柄。当耶稣开始公开他的侍奉时，他立刻接触到魔鬼的力量和邪灵。历代以来， 魔鬼和邪灵已经形成了一股无法抵挡的罪恶势力。撒旦和他的同党在灵的领域称王，以灵里的死亡来捆绑人。没有人有权柄推翻撒旦和他的同党，或去统治他们，或挑战他们的权柄和他们在这世上的统治权。例如说，在旧约，我们没有看到人们为任何人驱赶邪灵，或以权柄对付魔鬼，因为在旧约里，没有人有权柄对付魔鬼或邪灵。但是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事情就有所改变。当耶稣行在世上的时候，邪灵和人们立即认识到耶稣的权柄。马可福音1:21-24说，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不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在新约里，我们看到魔鬼和邪灵立刻认识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那人身上的污秽的灵不单认识耶稣，也认识耶稣的权柄。文士、法利赛人、在会堂的人都认识耶稣的权柄，他们感到惊讶，因为耶稣的教导带有权威，不像文士们的教导。人们和魔鬼都承认耶稣的权柄，向他俯伏。魔鬼害怕耶稣，因为他证明他能制服魔鬼。甚至在耶稣与魔鬼会面的第一个记录里面，耶稣已经证明自己胜过魔鬼。阿们。段落标题：耶稣征服了撒旦。耶稣与魔鬼会面的第一个记录是发生在耶稣在约旦河受约翰的洗礼之后。耶稣受洗后，圣经记载，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很多时候，人们以为圣灵引我们到好的、顺利的地方，但是不常是如此。当我们在基督里成长而成熟的时候，我们发觉有时是在困境中，我们更能在神里面成长。耶稣受神的灵引领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感谢神，就算在他受试探的时候，耶稣还是证明他能制服魔鬼。耶稣在神的话语上胜过魔鬼，耶稣三次以神的话胜过魔鬼。经上记着说，耶稣没有与撒旦交战，他只站在他的地位，以神的话语胜过撒旦。耶稣在世的日子，从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到他自愿在十字架上顺服神的旨意，每个回合他都击败魔鬼。耶稣完全战胜撒旦的胜利，很清楚显示在神的道理。希伯来书2:14，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希伯来书2:14，在美国标准本的翻译为，其后儿女都是血肉之体的分担者，他本身也同样的分担那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他治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与无用之地。在英王版圣经英王钦定本说，到耶稣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有灵里的死亡或与神隔绝，但那并不是说耶稣败坏了撒旦，而令撒旦不再存在。 在英文版圣经美国标准本里的意思较为清楚，耶稣把撒旦置于无用之地，也就是说耶稣战胜了撒旦，剥掉了他的能力和权柄。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耶稣败坏掌死权的撒旦。圣经不是指身体的死亡，身体的死最终会被征服，在那之前人还要面对身体的死亡。圣经里提到三种的死亡，第一种是灵里的死亡，或者说与神隔绝；第二种是圣经说到的身体的死亡；第三种是圣经说到的第二次的死亡，是永远的与神隔绝，永远被丢在硫磺和火湖里面。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是说到灵里的死亡，是说耶稣败坏撒旦的权柄，撒旦掌管灵里的死亡和永远与神隔绝。那些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的，永不惧怕掌死权的主和永远与神隔绝。从其他的英文翻译版本的圣经来看，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给予我们更多亮光，关于耶稣战胜魔鬼的事实。例如某人的翻译说，他粉碎了挥舞着死权的魔鬼。又有某人翻译说，耶稣毁灭了死亡的主的权柄，而让我们分享耶稣胜过魔鬼的胜利。还有的翻译是我们与耶稣的得胜有份，我们不但是分担者，但也是耶稣战胜撒旦的胜利的分享者，就是说我们在神的复活的能力中有份。如今神要我们与他一同把耶稣得胜的信息带给那些被撒旦捆绑的人，使他们能得到释放。在另一经文的启示里面，不但告诉我们耶稣完全击败掌死权的撒旦，还告诉我们耶稣从魔鬼那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死亡和阴间已不在撒旦的管辖范围之内。启示录一章十七到十八节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当耶稣在他的死、埋葬、复活里战胜了撒旦，他剥掉撒旦掌握灵里死亡的权柄，耶稣现在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也就是说，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为他救主的，都从那掌管灵里死亡的权柄的撒旦的权势中被拯救出来。信徒从灵里的死亡里被拯救，当他们死的时候不会与神隔绝，他们永远与神同在。我们也可以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看到耶稣战胜撒旦的胜利。经文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似乎不太清楚。当然，耶稣所掳来的执政的和掌权的，是指属于撒旦的活物。让我们参考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的一些其他的翻译的版本，以便更好地了解关于耶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所成就的事迹。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某中文的翻译，他，耶稣，解除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能力。经文中另一个中文翻译，在他最终光荣的胜利的行为里，他揭穿他们，粉碎、掏空和征服。 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撒旦和他的同党的能力已被破坏、解除、剥掉，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揭穿、粉碎、掏空和征服。而耶稣公开了他们已被完全征服的事实。这节经文也向我们显示了撒旦永恒的战败。当我们明白在圣经时代掳来一词的运用，我们就能更明白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是如何完全胜过黑暗的掌权者。在圣经时代，当一个王与另一个王征战而击败了对手，那被击败的王就被掳来，得胜者会把俘虏的王和其他重要的囚犯在城里游行作为战利品，得胜者会将敌人的失败展现出来，在众人的面前公开地展示他们彻底的衰败。圣经说耶稣就是那样的处置撒旦。耶稣掳来撒旦，在三界里，天上、地上、地狱展示他的胜利和撒旦的失败。他把撒旦的权柄完全解除和剥掉，拿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也剥掉了撒旦所掌握的灵里的死亡，就是永远与神隔绝的权利。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的另一个翻译的版本显示，领一切执政的和掌权的归灵，他公开地展示他在十字架上战胜他们的胜利。归零的意思是使之减到什么都没有。耶稣使一切执政的和掌权的减到什么都没有。他将他们的权柄彻底地剥掉。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耶稣来到这世上的原因，就是要令魔鬼的工作归零，而将他捡到什么都没有。阿们。已被废除的能力。基督肢体的理解力的心眼需要被开启，来明白耶稣彻底击败撒旦的事实。这是神的智慧，他要每一个信徒都明白。哥林多前书二章六到七节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不要让第六节中的完全困惑你。完全的另一个意思是健全的成长或者是成熟。在肉体中没有人是完全的，但是神是期望我们有属灵的成长和成熟。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在某中文翻译中这样说，我们是曾与那些成熟的人讨论智慧，只是那并不是属世的智慧，或属那在这世上已被废除能力的掌权者。我们所讨论的是神奥秘的智慧，是那神在万事以前为我们的荣耀而颁布的隐藏智慧。第六节告诉我们，撒旦已被废除了，成熟的基督徒的智慧在圣灵的光照明白撒旦已经被废除了，信徒在基督里已经胜过了他，让那真理渗入你的心里。撒旦和他所有的恶魔势力已被废除了。废除的定义是从王位或显著的地位被除去，被罢免。罢免的意思是从一个职位、地位或者是权力尤其居高的位置除去。 撒旦已被耶稣在十字架上和他的复活里废除了。撒旦已从他的王位、他显著的地位、他的权力地位和他居高的位置被废除。耶稣已经为所有的信徒成就了这事。撒旦没有权柄胜过信徒，除非信徒因缺乏对神的话语的认识，悖逆或为履行他在基督里的权柄而给撒旦通道或权力。撒旦已被废除和剥夺他的权柄的事实，使圣灵在以弗所书的这些受圣灵感动的祷告中要传达给基督的肢体的智慧。神的智慧是信徒只需要站在耶稣战胜魔鬼的胜利之上，因为他们是在基督里。耶稣战胜魔鬼的胜利也是他们的胜利。那就是为什么信徒不需要与已经被击败的敌人征战。神的智慧就是圣经的智慧，是撒旦被击败的仇敌。但是那不是这世界上的智慧，世界的神撒旦，不要人们知道这件事。世界神的智慧是信徒仍然要与那黑暗的势力征战，努力尝试去击败和征服他们。撒旦要信徒花时间去尝试打一场已经结束的战争，而且是一场耶稣已经得胜的战争，因为撒旦知道那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当然了，撒旦仍能对世上未得救的人行使权力，因为他们不知道他已被废除了。撒旦的智慧是他仍然管理和统治人间的事。撒旦也甚至蒙蔽了一些基督徒的思想，使他们也这样相信。所以信徒的心眼需要被启发，就是去看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真理和能力。阿们。段落标题：基督的座位和统管。耶稣复活之后，圣经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在父神的右边的尊贵的位置，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以弗所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神不但给耶稣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而且在耶稣的名下三界之物，就是天上、地上、地狱都要屈膝称耶稣基督为主。神也令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宇宙最高的位置，并坐万有之首。这经文没有说神使耶稣复活，叫他坐在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圣经说神使耶稣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阿们。段落标题：你在基督里的位置。 到底耶稣坐在宇宙里最高的位置如何影响你呢？他的信徒在基督里，你拥有什么地位呢？以弗所书二章这样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根据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信徒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坐席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和黑暗的权势。邪灵不能影响信徒，他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席，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我们与基督在天上坐席和同管，是个权柄、尊荣和胜利的地位，不是失败、沮丧、挫败。身为信徒，你与基督同坐席是你现在的基业，这是你已经在位的位置。因为当耶稣坐在胜利里面，你与他一同坐席。第六节是过去式的语句，神已经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是个尊荣和胜利的位置。现在你这一生与基督一同管理和掌权，如果你运用你应得的权柄，所以你在基督里远超过一切执政和掌权的位置是已经成就了。但是你需要运用那与基督一同坐席属于你的能胜过执政和掌权的权柄才能得益。作为信徒，我们的位置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或许不常是我们的处境，但却是我们的地位。如果你要从你的处境中提升，就要利用你在基督里的位置。让我们从另一个英文翻译本来看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四到六节，某一本的中文翻译。但是神是富有恩慈，因为他给予我们的强烈的爱，使我们虽然死于过犯中，却在基督里活，那是通过恩典你才得救赎，使我们与他一同从死里复活，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在天上与他同立为王。神使我们与耶稣在天上同立为王，那会像是个挫败仍要与撒旦征战的教会吗？当然不是的，神所计划的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得胜的，因为我们是基督战胜撒旦的胜利的分享和共享者。因为信徒是在基督里，当基督坐下的时候，信徒也与他同坐在远超执政和掌权者之上。教会，基督的身体是在基督里，身体是与头连接的，耶稣是他身体的头，就是教会的头。如果耶稣教会的头胜过了魔鬼，那既然我们在基督里身为基督的身体，难道会不得胜吗？当然不会了，那是我们合法的权利，去享受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拥有权柄和胜过远超过一切执政和掌权的。如果你利用你与基督一同坐席的地位，就会在生命里得胜。信徒不需要尝试与基督一同坐在远超过执政和掌权之上的地位，我们不需要恳切祷告以求能与基督同坐在天上， 不需要挣扎去得到这个地位，或与魔鬼征战，才能与基督一同坐在那得胜的位置。信徒的地位和与基督同坐席已经是个事实，那已经是发生了的。那位置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取得的，如今我们只需要享用因与基督同为后嗣所拥有的权利和特权。在这些受圣灵恩膏的祷告当中，圣灵是尽力要使基督的身体了解他们与基督同坐席，在那远超过黑暗的权势的位置是他们合法的基业。但是信徒不能够完全的利用他们在基督里所继承的基业，除非他们的心眼被光照，能看到他们这一生所拥有的。我们不能拥有我们不知道是属于我们的东西。当信徒得到他们在基督里的地位的启示，他们的生命是会有多大的改变呀！他们不再是挫败的教会，他们会以得胜的教会自居，那本是在世界之初神所计划的。许多信徒所持有的未得救赎的想法，使他们对魔鬼无能为力，而经常遭受到挫折和失败。魔鬼经常缠住我，魔鬼要来对付我。在我一生中，我们拥有的不多，但是当我们在天上，有多荣耀的将来正等着我们呢？是的，信徒是有个荣耀的将来的盼望，因为他们会永远与主同在。但是圣灵要信徒知道，因为他们在基督里的位置，他们现在就拥有的那荣耀，信徒要知道去利用他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因着我们在基督里的位置，神是我们生命的力量。诗人问，我还怕谁呢？我们不需要惧怕任何东西，包括撒旦、魔鬼或邪灵，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罗马书八章37到39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基督的身体，得胜的教会，因为在基督里对仇敌一切的能力是已经得胜有余。或许信徒唱太多，哦主啊，保守我靠近十字架。不不不不不，你不要停留在十字架上，你要升到宝座上，成为基督的后嗣，在天上坐你配得的位子。你要持有那远胜过执政和掌权的权柄，才能在生命里与基督一同管理和统治。要经过十字架，不要只停留在那里，要来到五旬节被圣灵充满，也不要只是停留在那里，要来到宝座上与基督同坐席，在基督里运用你的权柄，那是个有权柄的地位，不是因为你的身份，而是因为他的身份。基督的身体能在天上坐在那远超过执政和掌权的位置，是凭着他们自己的力量吗？不是的，我们坐在天上是因着神的大能。从美国标准版圣经里的以弗所书一章22节，我要你从这经文里看到一个真理。以弗所书一章22节，美国标准版中文翻译，他又将万有服从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节经文是指万物，无论是撒旦、执政的、 掌权的宝座或统治都服从在主耶稣基督的脚下，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邪灵因耶稣的名服从我们。神将多少事物放在耶稣的脚下呢？是万物，包括撒旦、魔鬼、邪灵、罪恶、病痛、贫穷、疾病，我们是与基督在世上的身体，所以万物都在我们的脚下。神是否将要把万物放在耶稣的脚下，因此也在我们的脚下呢？不是的，那是未来式的说法。神已经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那是过去式的说法。撒旦已经在耶稣的脚下，所以他也已经在我们的脚下，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撒旦是在我们的脚下，意思是他无权柄对付我们，我们有权柄胜过他，这是信徒要去争取的吗？不是的，这是已经成就的事实，因为信徒与基督同作席。如果信徒明白这个意思，撒旦就永远不能再对他们称王。如果教会明白这真理，他们就会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得胜的教会，在生命中居王位。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席和统治，是耶稣救赎计划的起点。耶稣复活之后，被升到宇宙里最高的座位，他有一切的统治、权柄和能力。不单如此，所有的统治、权柄和能力都在耶稣的脚下，也就是说，也在我们的脚下，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撒旦不能管制你，除非你不知道你在基督里的权利和特权，或你为他打开门户。很多时候是信徒开了门，邀请撒旦进来。另一段经文说明，由于撒旦在我们的脚下，我们所拥有的权柄。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用蛇和蝎子来形容仇敌的能力，他是在说撒旦和他的同党，就是魔鬼和邪灵，因为耶稣说，我已经给你权柄，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耶稣是在说，没有任何仇敌的能力，就是没有执政的能力、黑暗的势力，也没有在高处的属灵的邪恶能伤害我们，因我们在基督里拥有权力，我们可以践踏撒旦和他的同党，因为他是在我们的脚下。在你自己不会有什么能力，但是你在基督里是有权柄，那是不一样的。信徒自己并没有能力胜过仇敌，但是他们是有胜过魔鬼的权柄。我们在基督里的权柄，就像警察在街道上指挥交通时所拥有的权柄，他自己没有能力或个人的力量使车辆停止，他没有那样的能力，但是他有那种权柄，人们承认那种权柄而尊重他。耶稣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说，我给权柄践踏魔鬼、恶魔和邪灵，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因我名的权柄，没有任何仇敌的能力能伤害你。神是你在基督里所拥有权柄的力量和能力的后盾。信徒如果完全了解他身后神的大能和他在基督里的权柄，就能毫无犹豫和恐惧地面对仇敌。阿门。